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这个题目很有趣，叫这个是从这个乍律典章蒙神的祝福啊。这个经文是在这个生命记21章到25章。然后我们乍看之下，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律例典章啊，繁杂的不得了，好像是这个吵杂井啊，好像是这个杂碎，好像是 chop 碎啊，在我们在中国人的餐馆，这个外国人很喜欢叫这个 chop 碎啊，其实是我们这个剩下来的这个小菜，把它炒成一碟啊，他们是吃得津津有味啊。今天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律法，好像是非常杂乱的这经文，能不能也看得津津有味啊？那其实我看一看，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杂乱的这个经文，非常非常的杂啊。在这个生命记21章16到17节讲到是要立长子的这个律例啊，不可偏信哦，你不喜欢的妻子替你生了长子，不能不要啊，另外立一个你喜欢的妻子啊替你生的儿子，这个不行。还有就是22章1到4节，如果你是弟兄遗失了这个牛羊，遗失了这个衣物，你碰到了，你要把它还给他。还有就是这个连这个起房子，这个以色列人的房子是平顶的啊，有人在这个屋顶上这个掉下来就会受伤，你要在这个屋顶的四围建造这个栏杆。还有就是这个在22章9节，我们看见有很多是分别为圣的这个经文啊，不能将两种不同的种子种在一起啊，不能将这个牛跟这个驴一起来耕地。还有就是羊毛跟这个细麻不能一起这个做衣服这个都是外邦人他们喜欢做的事，神不要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啊，他要将他们分别为圣。还有就是生命记22章10到21节啊，这个新婚的妻子，如果你讨了老婆洞房，你发觉这妻子没有这个贞洁的这个凭据，你应该怎么样做？还有连这个在这个生命记23章10到14节，梦遗，还有就是排泄物的处理，也有这个经文。这个比较呕心一点，我不讲了啊。如果你是睡不着觉，在这个在生命记23章10到14节，你晚上睡不着的话，读一读，我保证你很好睡。在这个23章21到23节，又有许愿的这个律例典章啊。你如果是不许愿的话，没问题，没有罪。但如果你是许了愿，你就要还愿，你不还愿，神就向你追讨，你就有罪了。生命记24章1到5节又讲到休妻跟这个娶妻的这个律例典章，把妻子休掉啊，她嫁了别人，你不能把她借回来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还有这个娶妻，神给你1年。跟你的妻子这有很好的时间度蜜月去啊，神非常的恩待。连这个生命记25章1到3节，还有这个审判，这个用刑的时候不能打多过40鞭。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的书信常说他是被打40鞭减1鞭，39鞭，这个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不要触犯这个神的律例典章啊，神说40鞭，他们说39啊，你在打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个喷嚏啊，数漏了一下啊，如果你是数漏的话，39刚刚好是40啊，没有触犯神的律法，没有轻贱你的弟兄。还有最后就是25章啊，公平的砝码，你如果是做生意的话，不能有2个砝码，不能有2个升斗，你要公平的去做生意。那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真是非常的繁杂， 什么经文什么的律例都有啊。其实如果你是看的话啊，比较能够有一点好的这个处理，就是看见在这个有一个小的结构啊，就是在这个经文《申命记》22:9-23:18，我们看见有关是这个圣洁，有关是这个分别为圣的律例啊。在这个之前是民间的律例，在这个之后也是民间的律例。那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常的杂乱，其实可能是你站得太近了。站得太近的话，你只看见这个树木，你看不见这个森林。你要站得远一点，站得远一点，你就看见神的爱在他的律法里面。刚才我说弟兄的这个遗失的东西你要还给他，这个是爱心哦。还有说这个起房子你要在上面起栏杆啊，这个是替人着想啊，要安全，也是爱人。啊，你说到这个做生意不能有两个砝码，不能有两个这个升斗，你要公平，也是爱人。还有就是连这个用刑啊，打辫子都要不能打超过40遍啊，如果不然的话，就是轻贱了你的兄弟。我们看见蛮有神的爱在他的律法里面。神是要祝福我们，当我们去彼此相爱，去守他的律法，神就赐福给我们。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办法来看今天的这个杂乱的这个律例，就是看这个圣经的人物有哪些律例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先看两个律例啊，第一个律例是祭后立后的律例，第二个是当头的律例啊。怎么样叫祭后的律例？在这个申命记25:5-6，我们看见如果是有两兄弟，有兄弟同居的话，哥哥死了啊，他的妻子不能外嫁给别人，他要嫁给这个弟弟，这个弟弟有这个尽这个兄弟的本分，娶他的嫂子为妻，替他的哥哥立后继后啊，生出来的长子是属于他的兄长，以免他的兄长在这个以色列人中被涂的名字被涂抹，在这个他的这个家谱他的名字被这个涂去。这个就是继后的一个律法。还有一个是当头的律法。当头的律法，当头是什么东西啊？当头是抵押啊，你去借别人的东西，别人说好啊，我借给你，不过你要给我一点值钱的东西啊，抵押做这个当头。如果不然的话，你不还我怎么办？你好像刘备借荆州，一借没还，那我怎么办啊？所以这是要当头，当拿别人的当头，你不能去人家的家啊，我喜欢这个琴，我喜欢这个椅子，你不能，你要等在门外，人家把这个当头拿出来给你。还有就是说，如果是穷人的话，那你有这个当头他是需要的话，你要在日落之前把这个当头还给他，好像是身上的衣服，他把这个衣服给你做的当头，晚上这个天气凉会着凉，你要给他这个衣服在日落之前。经文说如果你是这样做啊，他就会怎么样，会祝福你，他祝福你，在神的面前你就变成一个义人。那还有这个一点的这个律例，就是不可拿别人这个吃饭的家伙来当这个当头，他要养活自己，你拿了他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他怎么样去这个养活自己。还有24:17说不能拿寡妇的衣服来做当头啊，蛮有神的爱在他的律法里面。那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位是替别人祭后还拿了别人的当头啊？记不记得？ 迦南的女子他玛啊，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38章啊。你说啊，创世纪38章，你今天讲的是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律法，在创世纪他们还没有这个律法。我相信神已经早在创世纪已经有口传的这个律法给他们。那他玛，我们说是犹大的媳妇，是不是？犹大是谁？犹大是雅各的12个儿子的其中一个。犹大有3个儿子啊，第一个儿子是儿，他替儿讨媳妇，讨了这个他玛。他玛其实可能是这个迦南人，因为犹大自己是娶了这个迦南人为妻，在这个创世纪38章2节告诉我们。那他玛这个儿讨了这个他玛，儿在神的眼里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一个恶人，所以他一早就死掉了。他死了之后啊，这个犹大就把第二个儿子儿男啊，跟这个他玛结婚啊，但这个儿男知道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的话不是自己的啊，他跟这个他玛行房，但不跟他生孩子啊，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儿男也死掉了啊，这个犹大心想，哇，你这个他玛是怎么搞的？我2个儿子跟你结婚都死掉，你不是扫把星，你就是这个克星，克死你的丈夫。所以他不把这个小孩，这个小儿子示拉跟这个他玛结婚，他就不这么样做。那其实在这个在这个哦，其实这个在这个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这当中是一个问题。很多的这个寡妇因为没办法养活自己，都变成妓女。那这个他玛他不是妓女，但他是扮成一个妓女，蒙了面去见这个犹大啊。犹大看见很喜欢，犹大要跟他同寝啊。犹大啊，这个他玛说，行啊，你给我一点当头啊。他玛就拿了这个犹大的印，拿了他的带子，拿了他的手里的杖做这个当头。3样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哦。以前的人签名是怎么样？盖印的，是不是？这个带子没有带子，裤子都要掉下来了。还把这个杖也拿掉，这个老人家走路要有杖才能走。啊，拿了他的之后就怎么样？从这个犹大怀了孕。啊，这个犹大去派这个朋友去把这个当头这个赎回来，找不到这个妓女。过了3个月啊，他的这个有人跟他说，哎呀，不得了了，你的媳妇变了一个妓女，肚子都大了。那这个犹大说，哎呀，他烧死算了。啊，这个他玛拿出他的当头来，这个犹大没办法，他说，这个他玛比我还有义。为什么比他还有义啊？因为他玛是照了圣经里所讲的，要替这个犹大立后啊，这个犹大自己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玛就跟他生了2个儿子啊，这个是三胞胎，是这个法勒斯还有这个谢拉啊，三胞胎。那还有一个律法是妓女的律法。妓女的律法，我们看见这个申命记23章17到18节说，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脸童啊，娼妓所得的钱和或脸童所得的价不可带入你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2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啊。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最出名的妓女是哪一位？拉合啊。上一次跟大家说拉合的故事，记不记得？拉合是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 啊，但他是一个妓女，他愿意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啊，他是救了这个探子啊，还要是悔改啊，这个接受以色列人，那成全家都得救啊。这个就是这个拉合的故事，圣经叫他做妓女拉合。那今天的这个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你说不关这个拉合事，但拉合怎么样？他是入了这个以色列国，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今后以后他就不能再做一个妓女。好，我们从这个律法当中已经看见两个人了，是不是？他玛跟这个拉合啊，还有三条律例，三条律例跟一个人也有关系。这个律例就是麦捆的律例，脱鞋的律例，还有就是水子的律例。那麦捆的律例是怎么样讲啊？麦捆的律例讲，如果你是在田间收割的时候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完了一捆，能不能回去拿？不能回去拿，你要留给这个孤儿寡妇寄居的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怎么样？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啊，如果你记得刚才我说，如果你是把这个当头在日落前还给别人的话，这个人替你祝福，你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有没有看见守神的律法？神是要祝福我们，我们能称为一个义人，我们能在做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于我们啊！如果我们做好事，不单单是去救这个穷人，这个孤儿寡妇，也是为我们自己好，神要祝福我们。那还有刚才我们读的20节21节，其实三样东西讲的都是一样，还有这个橄榄树，还有的是葡萄园啊。你收割的时候就好像这个麦穗一样，你不要收割全部的收割，你要留下来，留下一点给这个穷人，神就会祝福你。那这个脱鞋的这个律例典章又是怎么搞的？在这个生命记25章7到10节啊，鞋子要脱掉。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哥哥如果是死了没有这个儿子，他的妻子要嫁给这个小叔，是不是？那替他立后。那如果这个兄弟不肯娶这个嫂子怎么办？这个嫂子就要告到去这个城门的这个长老那里，城门的长老就要召这个兄弟来，你为什么不娶你的嫂子做这个妻子？如果他是执意不肯娶的话，这个嫂子要在这个长老的面前把这个人的鞋脱掉，还要吐唾沫在他的脸上啊！所有不肯替这个哥哥立后的人都要这样来对待他们。这个还有啊，他们以后的名字就是叫做脱鞋之家，有一个臭的名字，永远就是有这个坏的名字跟着他们。那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律例很有趣，这个衣服上要缝这个水子，那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在申命记22章12节说啊，你在这个外衣上的四围要做这个水子。那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民数记15章37到41节，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水子。因为神说你们要把水子缝在这个外衣的四围，这个是代表你是愿意做一个圣洁的人，你是愿意是归耶和华，你是愿意守他的律例典章，所以有水子缝在这个衣上，就代表你的身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们看见其实有几个例子在这个圣经里面， 在撒母耳上24:5节，大卫因割下了这个扫罗的这个衣襟，衣襟就是髓子的地方，他就怎么样自责，他就这个自己怪自己，他就后悔。为什么他后悔啊？因为这个衣襟是代表扫罗王的这个身份呢、啊。你把他割下来，你是不尊重这个扫罗王，你就是这个触犯了他的尊严，所以这个大卫就后悔。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马可福音，这个是新约，马可福音5:27-29，这个薛漏的妇人记不记得？他是在这个耶稣的身后去摸耶稣基督的衣服，摸到了怎么样？他的这个血漏病就好了，其实是摸到什么？摸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衣襟，这个髓子啊，耶稣基督他就好了。还有一个例子，在这个以西结书16:8，神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这个象征，就好神说，好像我将这个衣襟搭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为要做什么？为要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新娘子。那这个很重要。等一会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就是这三件事发生在他的身上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就误会了有别的意思。我们看看这个三个这个律例发生在谁的身上？摩亚的女子路德啊，记不记得在路德记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拿俄米跟这个路德都是寡妇了，他们的丈夫都死去，婆媳相依为命啊。这个路德本来是以色列人，去了这个摩亚，跟这个媳妇一起从摩亚回到这个以色列。啊，以色列人看见这个拿俄米很开心呢，他们认得他，说你看拿俄米回来了，你看小甜甜回来了，这个甜心回来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拿俄米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我一点都不甜啊，我好苦，你叫我做马拉啊，就是苦的意思啊。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拿俄米还要叫这个路德去这个波阿斯，这个大台主是他们的一个亲戚的田里去呢，这个捡这个麦穗。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生命记24章刚才看见的经文，这个律法教我们的是不是？还有就是这个波阿斯看见这个路德来了，他喜欢路德，跟这个仆人说啊，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不要这个羞辱他，你们要给他水喝，你们还有从这麦捆里面抽这个麦穗出来，摆在这个地上让他去捡。啊，这个波阿斯带这个路德很好。啊，这个拿俄米还要叫这个路德，你晚上看准这个波阿斯睡在哪里，看准啊，不要去了别个男子的这个床上，看见他睡在哪里，你切开他脚上的被子，躺卧在哪里啊？他说这个波阿斯就会叫你怎么做。那这个听上去很色情啊，哎呦不得了啊，晚上这个女子抹到这个男的睡的地方，切开他的被子睡在哪里，还要说啊，你要吩咐我做什么东西，很色情啊。但如果你记得的话，我刚才说以西结书16:8，记不记得把这个衣襟把这个髓子搭在别人的身上，代表什么？代表要做他的心腹，要做他的妻子。那所以这个波阿斯明白这个来意，他就怎么样？他说啊，我的确是很亲近你的一个亲属，但还有一个人比我还要近，我要去先去问问他。于是他就是问这个人，你愿不愿意去赎这个拿俄米的地？
这个人说好啊，我去赎拿俄米的地啊。这个波阿斯说，如果你去赎拿俄米的地的话，你也要娶这个路德为妻啊。这个人说那就不行啊，可能他已经是有了这个妻子，那他就把他的鞋脱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经文脱鞋啊，他脱得快啊，这个路德还没有脱，唾沫在他的脸上他就脱掉了。好，那我们看见啊，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讲给我们听啊，这个路德的故事。那所以这个波阿斯就讨了这个路德做妻子，他们两个人就好像 Disney movie 一样啊，两个人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啊，非常开心，非常美丽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的律例典章已经带出了三个人，三个都是女子哦，还有一个奸淫的律例。在这个申命记22:22-30，22节我们看见，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拿俄从以色列中除掉。啊，最出名的这个犯奸淫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是哪一位？大卫是男的还有女的？还有女的是八十八，是不是？那八十八跟这个大卫有了奸情，这个大卫怎么样？他是还要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这个乌利亚把他这个害死，战场上这个战死在这个战场。有很多人替这个八十八抱不平，说这个是大卫的问题，是全部是在大卫的身上，不关这个八十八的事。那我们其实看看今天的经文很有趣，申命记22章，其实是这个23-37讲到经文说，如果有男子强行与已许配给别人的女子行淫的话，这个女子如果有悍叫有反抗的话，只将这个男子处死，这个是强奸了。但如果这个女子没有悍叫没有反抗的话，这个是奸淫，两个都有罪。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八十八有没有悍叫啊？有人说他怎么敢悍叫，这个是王啊，这个是大卫王啊。但我们知道这个奸淫是死罪，但如果他反抗大卫的话不一定是死罪。因为大卫把他召来这个宫殿里面，如果把他杀掉的话，怎么样向这个乌利亚来这个解释，怎么样向这个以色列人来解释，叫那个女子来他的宫殿，这个还是有夫之妇啊，还要把他杀掉。那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反抗有没有悍叫，但神知道。很有趣，如果你们看这四个女子的话，四个女子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都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有五个女子，五个女子当中有四个女子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从律例这个反映出来的这个四个女子。五个女子当中四个女子都有名字，只有一个没有名字。神没有感动这个马太，没有将他的名字写出来，只叫他做乌利亚的妻子。我想这里神是暗示给我们听，给我们看见八十八不能完全脱离这个犯奸淫的罪名。那我们看见很有趣，为什么马太要将五个女子的名字写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啊？其实是不简单的事，因为女子是没有这个地位在犹太人的这个社会啊，在家谱里都是男子的天下，都是男人的名，没有，很少有女子的名字， 啊，居然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有五个女子。啊，其实如果我们看见他们都是外邦人，很多都是外邦人，很多都是罪人。啊，全部都是罪人，那很多外邦人，好像他玛跟这个拉合是迦南人，好像这个路德他是这个摩亚人，都是罪人。我们看见他玛他去这个骗这个犹大，跟他发生关系。我们看见这个拉合他是妓女，我们看见八十八是有奸淫，啊，都是罪人。其实我看见啊，好像马太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要带出一个救赎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这里都是外邦人，是不是？在这里没有犹太人，有没有？没有犹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罪人，很多都是被人看不起的人。就好像耶稣基督要来救赎的，就是这些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跟这个妓女跟这个税吏来做这个朋友，他要救赎的就是他们。他说没有病的不需要医生，没有罪的不需要耶稣基督。其实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从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看见从这个神的律例，杂乱的律例，带出了四个女子，再从这四个女子带出了耶稣基督啊，给我看见就是从律例带出了耶稣基督。就好像新约一样，在罗马书七章告诉我们，是罪指出这个律法指出我们的罪。还有这个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个律法引我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啊，律法带出四个女子，四个女子是耶稣基督的先人，带出耶稣基督。啊，有人说，哎呀，袁牧师啊，你想的太多了。啊，你怎么看见怎么这样的东西我都看不见，你想的太多。这个是巧合，这个是偶然。啊，巧合这个律法带出了这四个女子。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巧合？没有巧合的事。我再给你们看一段的经文，一个律例，就是今天的其中一个律例。生命记23章2到7节，私生子不可入这个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这个耶和华的会。这个经文3节到7节还说这个阿门人，还有这个摩亚人，还有就是这个以东人，他们都要经过好几代才能进这个耶和华的会。私生子是指什么东西？私生子在这个塔木德Talmud 犹太人的这个经典律法的 commentary， 还有就是这个拉比，他们都说私生子是淫乱乱人生出来的孩子。那今天的故事，有谁是生了这个私生子？他玛跟犹大，是不是？他玛跟犹大生了这个私生子出来，因为是透过乱人淫乱生出来。那你看了看了这个经文，其实在马太福音一章三到六节，犹大从他玛氏生了法勒斯，还有这个叫做这个谢拉，这个两个双胞胎，他们就是私生子哦。这个是这个犹大的第二代，是不是？还有呢，这个法勒斯他是生了这个西斯人，这个是第三代。西斯人是生了亚兰，第四代。亚兰生了亚米拿达，这个是第五代。亚米拿达生了拿胜，这个是第六代。拿胜生了撒门，这个是第七代。撒门从拉合生了 波阿斯。哦，原来刚才讲的这个路德的这个丈夫波阿斯，原来他是妓女拉合的儿子啊。还有这个波阿斯透过路德生了俄北德，这个是第九代。俄北德生耶西，谁是耶西啊？大卫的爸爸。第十一代是大卫王。做一个以色列的王，不能不敬这个耶和华的会。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没有巧合的事？没有巧合的事啊！圣经依照预言，耶稣基督是第十一代能够进耶和华的会。其实如果我们看见的话，在创世纪49章已经有预言。49章是这个雅各，他是给他12个儿子的祝福，也是预言啊。对于这个犹大，他说这个贵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西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圣。这里我们看见归跟战就是王的象征，还有更加清楚的就是说万民都必归圣。我们看见西罗是谁啊？西罗是赐平安者，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有王的身份，他是大卫的后人。还不止，经文说贵不离逼不离犹大，从犹大生大卫，从大卫生耶稣基督。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圣经的预言，圣经是从来没有巧合的事，都是神的安排。那讲到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家谱里面出一个救赎的信息，我们看看，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有一个救赎的信息，也有一个预言，就是一条有关这个死罪的这个律例。申命记21章22到23节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致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我们知道谁替我们挂在木头上，是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变成罪还不止了，变成是该死的罪。就好像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耶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经文，你看见有这个括弧，就是引用了这个申命记21章。这个其实告诉我们申命记21章是一个预言。那还有预言了，这个预言就是说，这个挂在这个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尸体不能过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哪天？第二天是安息日，是大的节日，不能把这个尸体放在这个木头上石阶上。在这个约翰福音19章31节告诉我们，这个士兵去看每一个犯人，哪一个还没有死的话，打断他们的腿。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钉十字架，你的肺跟你的心如果在你的手的下面的时候，你不能吐气，吐不到气了，那你要用腿把自己撑高啊，撑高过这个手，你能吐一口气。如果把你的腿打断的话，就是不给你吐气，你很快就会这个死亡。他们就是因为明天就是安息日啊，看看哪个还没有死的话，打断你的腿啊，来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已经是断气，没有把他的骨头打断。这里其实申命记21章22到23节也是一个预言，不能把这个尸体过夜，在这个木头上过夜。那今天 结束的时候啊，跟你们再看一条的律例啊。今天都是讲律例，结束的时候也看一条啊。申命记21:18-21，人若有顽梗啊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啊，他们需惩罚他啊，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找出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啊，本城的长老哪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的众人就要听见害怕。啊，你说这么样残忍的这个律法，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哪有这么残忍的这个律法？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也没有姑息他自己的儿子，也没有放过他的独生子，为你为我的罪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钉在这个木头上。我上一次说啊，神是不愿流无辜人的血，他却流了他独子无辜的血，为了就是你和我的罪。你看看咯，我今天讲的是逆子，令我想起另外一个是浪子。浪子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5:20，这个浪子的父亲知道这个浪子要回来了，他就跑去和他亲嘴，抱住他与他亲嘴。你要知道啊，中东的男子啊，跑步不轻易的，他们穿的是长的袍子啊，要跑步要卷起他们的这个袍子，露出他们的双腿，这是很害羞的事哦，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们要这个爸爸要跑去与这个孩子亲嘴啊？我相信就是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生命记21:18-21，这个儿子是顽梗悖逆的逆子，他是要这个父亲分家产，分了之后怎么样，照经文说是贪食好酒，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花光了他回来，在这个城门口看见这个长老，看见众人穿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知道他是个逆子，用这个申命记21:18-21，用石头已经打死他了。这个爸爸知道啊，快点跑步去抱住这个儿子跟他亲嘴啊，如果有人用石头打他的儿子，打在谁人的身上？打在爸爸的身上，在哥哥他，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罪他都承担了，本来是应该是我跟你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就好像这个爸爸替我们顶了罪。我不知道你们当中还有没有未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这一位爱你爱的为你这个受审判，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今天就接受他。还有啊，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哦，还有啊，很有趣，这个爸爸他要怎么样做？在这个城门口跟这个孩子亲嘴，他要把他接回家。耶稣基督也是要把你跟我接回到天国去啊！啊，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已经相信的人啊，我们有什么功课？我们看见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啊，非常杂乱的这个律例啊，不容易讲啊，因为很多很多不同的律例，但透过我们的介绍，
透过这个在圣经的人物，其实我们已经讲了 90% 到 95% 的律例啊，在21章到25章。一般人他们认为律法是守律法是好事，要我们去做帮这个孤儿寡妇，帮这个寄居的人。也有人守律法是怕神惩罚他，如果我不守的话神会不会惩罚我。其实这个律法我们看见是要神要祝福我们。在这个生命记22章7节讲到如果你守法的话日子长久，这里是说如果你是看见有个鸟科你只能拿这个小鸟，你不能拿这个妈妈。中国人就不拿儿子也不拿妈妈，拿这个草，拿这个科燕窝，是不是那还有这个生命记23章20节说，如果你是借钱不受利取利的话，神必在你所去的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赐付于你。刚才我们还看见把这个当头在日落前还给别人圣命记24章13节，为神他如果他为你祝福的话，耶和华的面前你就是一个义人。还有在田里面留一点这个庄稼别给人的话，圣命记24章19节说，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的手里所办一切的事赐福于你，跟生命记23章20节是一模一样。还有最后用公平的这个砝码，用公平的升斗生命记25章15，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可以长久。我们看见神是要祝福我们神不是要单单叫我们去帮这个孤儿寡妇，帮寄居的人。今日其实我们看见这个杂乱的这个经文，这个律例带出了四个女子，是不是？四个女子都是罪人，都是这个很多都是外邦人，被人看不起的人。他玛他守律法，替这个犹大的长子立后，被犹大称为一个义人还这个因为这样应验了这个圣经的预言这个由耶稣基督从犹大的成为犹大的后人。我们也看见拉合他是一个妓女他因为悔改被这个圣经称他为义人在这个希伯来书11章31节说他是个义人。我们又看见路德听这个神的话语，去这个田里面去捡这个麦穗，认识了波阿斯，他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衣襟搭在自己的身上，向这个波阿斯表白，结果成为大卫的祖母还有就是这个拔示巴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很多的东西，但在撒母耳下11章26节，我们知道拔示巴他是为这个乌利亚哀哭，知道他有悔改。我们看见这个四个女子有的是悔改，有的是这个守神的律法，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人，这个是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耀。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13章2节说，因为曾有人接待旅客，不知不觉的就接待了天使这四个女子，她们有的是悔改，有的是守法守律法，不知不觉的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人。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悔改接受他；如果我们已经接受的人，愿意去这个守神的律法，也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得到神的祝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生命记21章到25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律例典章，
我们感谢你啊，给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带出了四个女子，她们透过这个认罪改过，她们透过这个守你的律法，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成为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先人。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你的人，愿你能够引导他们来接受你。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你的人，如果我们基属守你的律法，我们也会一样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谢谢。